顶姊妹早晨。上个星期同大家系讲咗神喺度荆棘火焰入边系同摩西见面。嗱，今日其实我本来想系跳咗十灾唔讲，但系咧就谂起讲出埃及记唔讲十灾，似乎讲唔过去吓，似乎好似少紧啲嘢咁样，所以最后都系决定仍然讲翻十灾。但我俾咗佢名字就叫做獨一嘅主。嗱，等陣我會解釋點解講十災會講到係獨一嘅主。嗱，上一次講到神喺度荊棘火焰，係要摩西係帶領以色列人係出埃及。於是摩西就話自己唔得㗎，冇人會信我。神就俾咗佢有神蹟嘅能力，就係將個杖若果佢抌喺個地下度，記唔記得就會變咗條蛇。然后如果摩西是将这条蛇的尾再执回他起心的话，又会变回个像。另外又有神迹，就是如果他将手摆入自己的衫里面拿回出来，那只手就变了白色，好像大麻风那样。但当他将手摆回入他的身体里面，又会变回是完好无恙。另外神又给了他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说如果你将尼罗河的水倒在陆地上，这些水就会变了是血。尽管是这样，摩西还有藉口，他说哎呀我笨口笨舌，不懂得说话。于是神就跟他说，他说你的哥哥呢，你的哥哥阿伦口才好，可以帮你说话。于是摩西没办法，硬着头皮就只可以去见法老王。这个就是十灾的开始。我哋先睇睇十灾嘅原因系乜嘢嘢？有好多节嘅经文都话俾我哋听，十灾究竟点解会有十灾？喺到七章第五节，神话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喺到八章十节，当摩西系去见法老王，就快有青蛙之灾嘅时候。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十章二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作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七章五节是要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在十章二节是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而在八章十节要等世人知道是没有好像耶和华这样的神。所以今天我叫这个是信息叫做主，叫做独一的主，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神要我们知道透过十灾是没有一个神好像他一样。十灾的背景又是怎样？其实是应验了在这创世纪的一个预言。如果我们走回去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三至到第十四节，耶和华是对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将会在别人的地方，即是埃及地，人家会苦待他们四百年。但如果我们真的计一计，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不是四百年，而是四百三十年，时时都被人骂的，圣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其实很简单，这里说苦待四百年，很明显约瑟在道在政三十年之后，那些埃及人就已经是开始苦待是以色列人。这里说是要惩罚那个国家，以致是救以色列人出来。这些惩罚就是今天要讲的十灾。这件事发生大概在到公元前的1500年，亦即是距离而家3500年前，是很久以前的事迹。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埃及 好多古文都係寫到嗰啲紫砂嘅草嘅書卷上高，而喺度紫砂草嘅書卷上高有一卷係叫做 Epua 或者係叫做 Epunus。 嗱喺度上高係有一卷經文係寫咗係叫做埃及聖人嘅訓戒。嗱上高所講嘅災難同埋今日要講嘅十災係好相似。嗱咁人哋有好多人會話：啊，點解埃及自己嘅歷史冇講啊？喂，呢啲咁魚嘅事嚇，歷史提唔提得罷啦？我哋都知道嚇喺度歷史當中，好似日本人佢哋係唔會將佢哋嘅事蹟係寫喺呢個係啊歷史入邊。喺到1950年嘅中啊，大概係差唔多1950年尾，就有好多人咧。尤其是那些科學家開始來到解釋為什麼會有十災，是用科學來到解釋。連 NASA 的這些是科學家都有參與，他們說在9月是尼羅河最容易泛濫的時候，很可能就是當時有個很大的泛濫，甚至他們說可能是有衛星是經過這個地球很近。我哋知道，逢親有大嘅星球或者物體喺度呢個地球嘅附近，就會引起潮漲同埋潮退，好似月亮咁樣都會帶動有潮漲同埋潮退。所以佢話當時就係有個好大嘅一個泛濫，尼羅河嘅泛濫，嗰啲海水嗰啲水沖咗上去陸地，將嗰啲紅色嘅微細物沖翻落去個尼羅河嗰度，於是嗰條河咪變咗紅色咯。嗱，呢個就係第一災啦，水變血。跟住點啊？嗰啲紅色嘅嗰啲微生物入咗個嗰啲河入邊，嗰啲魚就死曬咯喎。咁就嗰啲水又唔可以飲得。嗱，原來喺度大自然當中，嗰啲動物都係雙身雙黑。好多時嗰啲啊，嗰啲青蛙，如果你唔去控制佢咧，佢會繁殖得好快。嗰啲魚咧就係食嗰啲青蛙嘅卵啊，喺度嗰啲喺個河水入邊。以致青蛙唔會話係膨脹得太厲害，啲魚死咗之後點啊？冇人走去食嗰啲卵，咁於是青蛙咪好多好多青蛙跳曬出嚟咯。咁呢個就係第二災，青蛙之災。嗰啲魚死咗之後，哇！又腥又臭又濕，會點啊？蛇蟲鼠蟻會有好多，所以引起第三災嘅蝨災，引起第四災嘅蒼蠅之災。另外蛇蟲鼠蟻會帶嚟咩呀？瘟疫啊，這個就是第五災。而他們說第六災的那些是起撲的那些是瘡呢，其實就是那些瘟疫的後遺症，所以引致是第六災。啊，他又想到喎，去到二月呢就是雨季了。雨季又怎樣啊？落雨啦，那你又有冰雹，又有行雷閃電，啊，這個就是第七災咯。跟住他又說去到大概三月的時候就是風季，刮起很強的東風，吹曬那些蝗蟲嚟，於是就有了第八災的蝗蟲災難。還有這個更精彩，就是那些蝗蟲吃曬啲植物，原來我們不知道植物是怎樣，那些根是找住那些泥土的，所以泥土不會說吹曬起來，但是當那些植物沒曬那陣時候，那些泥土就滿天飛咯，加埋啲風一吹，遮住個太陽，變咗係黑暗之災，就係第九災。啊，咁都諗得到。但係其實神蹟使唔使解釋？需唔需要解釋？唔需要解釋。神蹟有冇得解啊？有得解嘅就唔係神蹟嘅。所以其實嚇好欣賞呢班科學家諗出嚟呢啲嘢，但係其實我哋係唔需要解釋，神蹟就真係神蹟。而且他們也沒辦法可以解釋有很多東西，例如就是不單止尼羅河的水是變成是血，而且所有池塘所有人家的那些木的器石器裝的水都變成 是血，那這個是沒辦法是可以從大自然啊科學來到解釋。另外你會見到去到第三災之後，第四災開始就不再是影響全埃及的人，頭那三災是影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而由第四災開始就只是影響埃及人。這個科學也沒辦法可以解釋。 更加冇辦法可以解釋嘅，但係第十災就係殺長子。嗱，我今日會同大家講嘅就係頭嗰九災，下個禮拜就會同大家講係十災，第十災。嗱，其實去到第十災就係去到出埃及記嘅高潮，就係講到殺羔羊，就係講到逾越節同埋耶穌基督有啲咩關聯。所以下個禮拜應該係最精彩。嗱，先同大家講講第一災。第一災就係水變血，記載喺度第七章十四至到二十五節。嗱，所針對嘅就係埃及嘅神。嗱，呢個講得好清楚。喺度民數記三十三章第四節，話耶和華也要敗壞他們的神，他們就係埃及。十災其實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要敗壞埃及嘅神，因為埃及係拜好多好多神。其中一位神就是最出名的，就是尼羅河之神，就叫做哈皮。亦都有是水的女神，是叫做是安奎，亦都是有最早的水神，就叫做卡尼姆。这些神都是神耶和华所要败坏。摩西首次就去见是法老王，是向他警告将会有灾难来到。如果你見到是十災頭那九災是很有趣，好像三個災難一組，三個災難一組，所以一二三是一組，四五六又是一組，七八九又是一組。而且你會見到去警告法老王的方式亦都不同，一四七是一樣，二五八又是一樣，三六九又是一樣。那一四七有什麼特別呢？都是神叫摩西清早起来去找是法老王，在到河边见到法老王，然后就跟他警告，说如果你不给是埃及人，不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时候，水就会变成血，那些鱼就会死了，那些河水亦都不饮用得，而所有的池塘、石器、木器所装的水都会变晒血。法老王不是那么简单善男信女的，他不是说啊这么得人惊啊我就给你们走了这样。他怎么样？他去找他那些懂得法术的术士，他去找那些术士就去模仿摩西做，你水变酒咩？我又懂得找这些术士，不是水变酒，是水变血。你懂得水变血咩？我亦都是找这些术士来到是水变血。但他们变得到的，但是就不能夠將摩西變了血的那些血變回水，他們做不到。有人說這班人做的不是真的神蹟來的，是魔術。但你知不知道，其實靈界裡面可能真的可以做到很多異能的事出來。而在聖經裡面時時就是警告我們，例如馬太福音24章24節，說在末世的時候將會有很多人是會做神蹟奇事来到蒙骗很多人。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很向往见到神迹，但你们千祈要小心，就是不要被神迹蒙骗，尤其是在末世，因为有很多是这些好像敌基督啊，好像假先知啊，还有他们的跟从者都是能够有异能。另外有一样东西很奇怪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这里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居然保罗能够知道当时敌对摩西的那些人的名称叫做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说其中一个叫做雅尼，其中一个叫长臂。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在当中，跟大家讲启示录的时候也都讲过，将会是有两个见证人，而其中一个见证人可能就是摩西会得回来这个世上。所以是不是当时去到摩西回来做见证人的时候，会有雅尼和长臂这些人来敌挡他呢？我不知道，这些可能是去到迟些我们会留意得到。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是心眼没有听到，不是摩西，是法老王心眼是没有听到摩西跟他所讲的东西。我们会见到圣经告诉我们，十灾当中头那五灾法老王都是会心眼，而迟些就会是耶和华使到他心眼。等阵结束的时候会大家跟大家看一看，究竟如果神使到人心眼，这个人是不是应该 是被神审判呢，还是神是不公道去审判他使到心眼的人。我们看到在这十灾当中，其实法老王是自己心眼了六次，而神使他心眼只有四次。我刚才都讲过，头那三灾是会影响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去到第四灾才会开始只是影响是埃及人。记不记得跟大家讲启示录有一灾同埋有好多灾难同埋水变血系好有关系，就系、是、第二号嘅审判系有三分之一个海系变咗系血，而去到第五碗嘅去到第二碗嘅灾难就会系有全部嘅海水系变晒血，而第三碗嘅灾难就系全部嘅食水系变晒血。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點解咁多災難都係同水變血有關？嗱，遲啲我亦都會俾大家睇睇十災嘅結構，你會覺得好奇怪。第一災同埋第十災都係同血有關。殺長子就係要人由羔羊嘅血喺度門上高，以至能夠逃避。所以我覺得十災入面係有個結構，所以我遲啲會同大家係分享呢個結構。即管看看第二災又是什麼。第二災是青蛙之災，記載在出埃及記是八章一至十五節。原來埃及人連青蛙都拜的，有個青蛙的女神叫做 Hekt。 我們也都說過，就是三組三組的區別，二五和八的災難去警告法老王的方式是一樣，都是要進入法老王的宮殿來到跟他是面對法老王。於是摩西就跟法老王說，若果你不讓是以色列人走的話，你將會你的宮殿、你的床上高、你的屋企裡面全部是有青蛙、甚至你的神僕的屋企、你神僕的爐灶，甚至是裝那些麵粉的盤都會是滿了青蛙。於是法老王又怎樣，又找回他班術士來想照版主碗是做一樣的神跡出來、他們的確可以變到很多青蛙出來，但是就沒辦法可以將摩西變的青蛙是變走。於是去到最後法老王又怎樣，只可以求摩西麻煩你變走青蛙，搞到我們雞犬不寧。於是他準或口头上就话准以色列人去拜祭他们的耶和华，但是过了没耐点啊，又改变他的主意，又变得心眼。这一次是第二次的心眼。所影响的都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一样，以色列人的家一样是那么多青蛙，说中国人就好了，可以煮青蛙来吃，我想埃及人可能是不吃青蛙。去到末世，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喺度启示录入边，亦都有青蛙之灾。去到第六碗嘅灾难就系青蛙之灾。记唔记得青蛙系邪灵嚟噶？系邪灵喺度末世，原来有好多青蛙嘅邪灵系出嚟，系从呢个龙啦、兽啦，同埋假基督嘅口入边系出嚟嘅。呢啲系邪灵。第三灾又系咩？第三災是失，是失之災。記載在第出埃及記第八章十六至到十九節。剛才說一四七警告法老是一樣的辦法，二五八是一樣的辦法，三六九也是一樣。三六九是沒有警告，話來就來的了，那些災難。所以在這個災難，阿倫將個像一擊落的地下，所有的塵土就變曬濕。你想想世間有多少塵土變曬濕，你都不是說不讓人怕，很多很多變曬濕。不妨又講講令到這些是神跡出現在第一組，即是一二三都是阿倫是用掌來到施展這個法術，而在這七八九是摩西用杖是能来到是施展这个神迹，而在这四和五和六是不需要任何的器皿， 耶和華口講呢啲就出嚟。而喺度第六災係摩西將嗰啲香爐嘅灰係倒咗上去個天上高，而當呢天爐灰落翻嚟嗰陣時，每個人啊，每個埃及人嘅身上同埋佢哋啲畜生嘅身上都係生滿曬瘡。嗱，我頭先就係講咗呢個係一個山濕嘅一個災難，法老王嘅嗰啲係術士，佢哋唔單止係變唔出啲濕出嚟，佢哋仲話呢個係神嘅手段，係神嘅手段，唔係摩西變戲法，係出自神。嗱，原文係更加有意思，原文係話出自神嘅手指，神嘅手指。你記唔記得喺聖經嘅經文入面仲有幾時神嘅手指係出現過？記唔記得係巴比倫王伯沙撒，佢係涉族，係神係將佢搶翻嚟神聖殿入面嘅嗰啲器皿，佢同埋佢啲大臣一齊係落用嚟裝酒飲嚟到慶祝。當時喺牆上邊就有神嘅手指喺度寫字，係審判佢。而當一日，當日嘅夜晚，我哋知道巴比倫嘅國就係淪陷咗。嗱，所以每一次神嘅手指出現嗰陣時，多數係一種審判嚟。嗱，喺呢一度嚟講，就係審判埃及。嗱，其實如果我哋睇係末世嘅災難，係冇失嘅災難，但係有咩啊？係審判呢個地嘅災難。記唔記得喺度第一號嘅災難？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被火焚燒了，而這些濕就是由土地 由這些是塵土是變出來的，所以我相信是跟第一號是有關的。第四個災難很有趣，是烏蠅的災難。這個要對付的是什麼神啊？就是昆蟲之神，是 Capper 或者是 Capperi啊！呢一位神，原來埃及唔單止係拜青蛙神，連昆蟲嘅神佢哋都拜。嗱，呢個係第四個災難，所以同第一個災難嘅警告方式一樣。清早起嚟，摩西就去見法老王喺度呢個河邊，佢就同呢個法老王講：佢話若果你唔俾係埃及唔俾以色列人嚟出埃及嗰陣時，所有的百姓、所有的神仆，連你自己的身上都會有虱，而這些虱是會進入你們宮殿，會進入你神仆的屋企和所有百姓的屋企。啊，不是虱，又講錯了，是烏蠅。有很多烏蠅會在你的身上，和會進入你的屋企，會成群這樣。嗱，這個法老王於是沒辦法，又容許啲以色列人係離開埃及，去三日去曠野去拜佢哋嘅耶和華神，但係叫佢哋唔好走得太遠。其實個心仲係唔希望佢哋係走得遠，但係以色列人都未出埃及，佢已經有變卦，叫佢哋係唔准去。嗱，我喺度諗緊，其實喺度末世嘅災難當中有冇烏蠅嘅？有冇烏蠅嘅災難嘅？有冇烏蠅嘅審判？冇喎、啊！你睇無人成部啟示錄，你都見唔到嘅喎、啊。但係我諗起有一節經文喺處呢個列王記下一章，講到有一位鬼王別西卜，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一號人馬？鬼王別西卜就係呢個撒旦嘅別稱，撒旦嘅名字叫做鬼王別西卜。別西卜係咩啊？原來是蒼蠅之王、蒼蠅之主。所以我想到這個可能就是跟別西卜是有關，其實是指著是撒旦自己，所以很可能就是跟第五號的災難是有關。記不記得第五號災難在這裡末世啟示錄裡面，我很開心是跟大家講是出埃及記，因為是剛剛講完啟示錄，大家這些災難都還是記憶猶新。在第五號的災難，大家記不記得是有一顆星是跌到落去地上，跟住粒星就變咗好像人咁樣，是有無底坑的鎖匙係俾咗佢，以致佢係開咗無底坑的鎖匙，係放咗嗰啲係有蝗蟲出嚟，唔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相信这个别士巴别西巴就是这个是撒旦自己，就是在这里末世是第五号的灾难。跟大家再讲讲第五个灾难又是什么？第五个灾难是牲畜的瘟疫。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一至到七节。所要针对的这个是神，埃及的神就是 Apis。Apis 这个神就是这个牲畜的神。去到摩西入到皇宫里面，2500也是一样，所以摩西要进入皇宫见法老王，就是跟法老王讲，若果你是不再被以色列人走的时候，你在田间的那些牲畜，你的马、驴、骆驼、你的羊群、你的牛群都一定是会有瘟疫。而当那些动物是病到就为半死的时候，这个法老王都不心软，仍然都是心硬。这个是法老王第五次心硬，他是不给是以色列人走。这一次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样都不死，圣经讲得很清楚，出埃及记九章四节是只有是埃及人的牲畜才是有死亡。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瘟疫来讲，在这末世的审判有没有瘟疫？有瘟疫。记不记得有四个骑士？第四个骑士是淡绿色的骑士，是代表是瘟疫。当时是连人和畜生都是会死，但是在这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只是畜生的。第六个灾难就是生疮，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是八至到十二节。要所针对的神就是埃及的医神，是叫做撒卡哈密这个神。这个369是怎样？有没有警告的？没有警告，话来就来。于是摩西就是将那些香炉的灰向天一审，跌返落嚟嗰陣時降喺邊個埃及人嘅身上，或者佢嘅畜生嘅身上，就會係變成係毒瘡。嗱，呢一個唔單止法老嘅嗰啲係術士係做唔到出嚟，連佢自己都立唔穩，法老嘅術士都企唔穩。意思係咩呀？原來佢哋自己嘅身上都生滿晒瘡。但係经文话俾我哋听，出埃及记九章十二节，耶和华系使到法老王系心硬。嗱，呢一个系第一次系耶和华使到法老王心硬，其余嘅次数头嗰五次都系法老王自己心硬。嗱，讲到毒疮，末世有冇毒疮噶？嗰啲审判喺度启示录有，系第一碗。记唔记得当呢一个碗系倒到呢个地上，所有人嘅额头上系有受印记嘅人，佢哋都系生咗毒疮。嗱，呢一个同埋呢度又系好相似，因为点解？呢啲毒疮净系生喺埃及人嘅身上，而喺度末世呢啲毒疮系会生喺有受印记嘅人嘅身上。嗱，去到第七。个灾难可能是会太多，大家觉得一灾一灾咁嚟，但去到最后嗰阵时，我会将所有嘅灾难系总结咗，系有一个系结构俾大家睇得到。嗱，见到咗呢个结构之后，大家会比较容易记得呢啲灾难系乜嘢嘢，同埋佢哋代表嘅系乜嘢。嗱，其实第七灾系讲到落国，同埋系打雷、行雷、闪电。嗱，呢一个系神迹。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十三至到三十五节，所要对针对的神就是天的女神。原来埃及有个天的女神叫做 Nut， 因为薄冰和这些雷都是天上的，这些是异象，所以针对的就是天上的女神。于是摩西又清早起来，147一样清早起来，是站在这个法老王的面前，是向他警告，如果你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的话，你将会有重大的冰雹是落到是埃及地，将会在你开国以来，埃及开国以来 從來未見過咁大嘅冰雹嘅災難。記唔記得末世都有冰雹噶？記唔記得我同大家講嗰啲冰雹嗰啲重量有幾多啊？90磅咁多跌落嚟。嗱喺度出埃及記嗰陣時有冇90磅我就唔知道，但係摩西同法老講：你開國以來從來未見過咁大嘅冰雹。嗱喺度法老王嘅嗰啲臣仆當中啊，有好多係好驚啊，敬畏神。佢哋自己點啊？將嗰啲畜牲啊，將嗰啲係奴仆都收起曬，走曬入屋。佢哋係聽到呢個警告，但係嗰啲唔敬畏耶和華嘅嗰啲係埃及人點樣啊？將嗰啲係畜牲啊，將嗰啲奴仆仍然擺喺度田間，嗱佢哋就造成咗好大嘅傷害。嗱呢個冰雹傷害嘅有咩啊？人咧、畜牲咧、蔬菜咧、樹木咧，唯一冇傷害嘅就係小麥同埋係粗麥，因為根據時間嚟講，小麥同埋粗麥係啱啱種咗，仲未係發芽，仲未生出嚟，所以嗰啲冰雹落嚟對佢哋係冇影響。但係呢個好重要，因為點解啊？下一個災難就係蝗蟲之災，啲蝗蟲嚟到係要有嘢食啊，所以就係變成咗蝗蟲嘅食物。嗱，法老王見到呢個災難，佢點啊？即刻認罪啦！佢話神係公義嘅，佢話佢同埋佢個百姓係邪惡嘅，佢亦都係容許以色列人去離開呢個係埃及。但係佢係咪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啊？唔係嘅，過咗冇幾耐，佢又變心。今次又係佢自己嘅心眼，嗱呢一次就係佢最後一次心眼，一共係6次。記得上一次的災難是神使他是心眼，而且是8、9和10的災難都是神使他的心災難，所以今次是他最後自己心眼。講到是剛才講到最後末世的時候，亦都有冰雹和行雷閃電，更加有地震。這個災難是什麼？是第七碗的災難。記不記得第七碗就是最後一個災難，審判是完畢的了。在末世來說，很奇怪，你會覺得為什麼去到末世這個是最後一個災難，但是在這十災這個只是第七個災呢？等陣如果你見到那個結構，你就會明白個道理。在這裡，在啟示錄第16章第17節是講到在這聖殿，在這個是寶座上有一個聲音是叫出來，叫出嚟咩啊？就係成了，一切嘅災難已經完結。嗱，第八個災難係咩啊？第八個災難係蝗蟲，係記載喺度《出埃及記》係10章第1至20節。嗱，呢個要對付嘅就係埃及係修成嘅神。嗱，警告嘅方式亦都係同2和5係一樣，2、5、8係一樣，就係摩西去到皇宮入邊係見法老王。同佢講：若果你係再唔俾以色列人走嗰陣時，嗰啲冰雹所留低嘅就會係被嗰啲蝗蟲係食曬。佢話：嗰啲蝗蟲甚至係會走到入去你宮殿入邊，同埋你嗰啲神仆嘅屋企入邊、百姓嘅屋企入邊，所有人屋企都會滿曬呢啲蝗蟲，而且你嘅祖宗，甚至你祖宗嘅祖宗都未見過有咁大嘅蝗蟲嘅災害。法老王嘅嗰啲術士唔單止係冇可以做翻同一樣嘅奇蹟嘅嗰啲神蹟出嚟，嗰啲術士啊仲走去勸法老王，喺度10章7節，嗰啲法老王嘅神仆對法老王說：這人為我們嘅網羅要到幾時呢？用這些人去侍奉耶和華他們的神吧，埃及已經敗壞了，你還不知道麼？這班的神仆就去勸是法老王，他說這個埃及已經搞成這樣了，你還不讓他們走，讓他們走吧，去讓他們去拜他們的神。於是法老見到這些災難又認罪了，又說他得罪了耶和華，又說他得罪了以色列人，又說他是要求 是神能够是宽恕他，使他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但是他会不会是真真正正遵守他的诺言？不会。又一次是耶和华使到的心眼，他又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结果全个埃及连一些清晰的蔬菜、一些清晰的植物都没有留下，全部都是毁坏了。我们知道末世的灾难是有第五号的灾难，就是讲到蝗虫。我相信蝗虫的灾难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蝗虫的灾难告诉我们，这些蝗虫其实是不是真的虫来的？不是啊，末世来讲，这些蝗虫是有他们的主人，是有王。而在这里箴言告诉我们，蝗虫应该是没有领袖的。所以这些有领袖的，他们的领袖就是撒旦。其实这些是灵界里面撒旦 的势力。第九亦都是最后一个灾难，就是黑暗的灾难。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章21至29节。这个灾难是要针对的，就是埃及的太阳神，是 Ra 或者叫做 Ray。 这个太阳神原来是埃及人的神当中是最大，是创造一切的，创造宇宙，创造根据他们来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位神。第九灾三六没有警告，第九灾亦都没有警告，所以蝗虫话来就来。不是蝗虫，又讲错了，是黑暗的灾话来就来。在这里第十章第21节是讲得是很有趣，他说这些黑暗似乎好像是可以摸得到。你见过是 黑到你能够摸得到的黑？你试过没？相信都没试过。这里是有什么解释，有什么意思在里面，我不知道。但经文的确告诉我们，黑到啲人似乎可以摸得到咁黑。嗱，於是呢個法老王又心眼，佢雖然係容許以色列人嘅妻兒跟住啲以色列人一齊去拜佢哋嘅神，但係佢唔准佢哋帶埋佢哋嘅羊同埋牛一齊去。摩西話：你點可以唔俾我哋帶羊同埋牛？羊同埋牛係要我哋愛嚟係獻俾神噶嘛？卒之呢個法老王都係唔准佢哋走。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好有趣，就系冇影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嘅家中系仍然系有光，净系埃及人先至系漆黑一片，黑到佢哋直情系觉得系摸得到嘅一样。记唔记得末世嘅灾难？第五碗嘅灾难系咩啊？当呢个第五碗倒到兽嘅座位上，嗰啲黑暗就临到系兽嘅国度入边。所以是比獸的國度，是比撒旦的國度一種是審判來的。有人說，你說了這麼多災難，究竟有什麼意思才行？大家可以一起來看一看，最後有一個是結構，也是我最喜歡的那些首尾結構。為什麼會看到有這個結構？其實很簡單，我最初就是見到第一災和第十災都是有血的灾难，所以我就将它一和十是放在一起，有一个结构。第二灾是讲到青蛙的灾，和末世第六个碗都是有邪灵的青蛙，和第九灾说神的国度是黑暗了，是黑暗之灾。我将青蛙的灾和黑暗的灾放在一起，究竟有什么意思？青蛙的灾是什么？是邪灵啊。邪灵是属于撒旦的国度。黑暗是落在哪里啊？黑暗又是落在撒旦的国度里面。这个是对撒旦的一个审判来。有人可能会异议的，会说有没有搞错啊？青蛙是邪灵啊。青蛙应该是听撒旦的，怎么会成为撒旦的审判啊？你講錯了。但你記不記得在到第六碗那些青蛙是做什麼的？慫恿人去聚集在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什麼？哈米吉多頓。聚集在那裡做什麼？打一場仗。跟誰打？跟神打這場仗。結果是什麼？撒旦全軍覆沒。這些青蛙的邪靈，他們做的事是完全在神的掌握當中，以致是形成了是撒旦他的國的毀滅。所以邪靈，青蛙的邪靈和這些黑暗，我都將它是有一個首尾的結構，就是對撒旦國度的審判。在這裡第三個災和第八個災又有什麼的關係？很明顯，蝨和蝗蟲都是什麼？都是蟲類來的。而且另外有一樣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些數目是非常之眾多。你見到講蝨的時候，是出埃及記八章十七節，講那些蝨是好像地上的塵埃一樣那麼多。地上的塵埃有多少？數不盡。講到是蝗蟲的時候，出埃及記十章五節，講到那些蝗蟲是遮滿遍地，連地你都看不到。你想有多少蝗蟲？很多蝗蟲。蝗蟲代表什麼？你看回是啟示錄，剛才講的這班蝗蟲是有首領的，是跟著誰？撒旦無底坑的使者。所以這些全部都是跟著蝗蟲，跟著這個撒旦的跟隨者來的。這個就是撒旦跟隨者的審判。有一件事又很有趣的，剛才講的青蛙做的事是被神掌握，是將榮耀歸給自己，是形成的 是撒旦的毀滅。但這些蝗蟲雖然是跟著是撒旦，但記不記得在啟示錄九章四節，神是叫天使講給這些蝗蟲聽，講給他聽什麼？不准咬頭上是有神印記的人。連來連邪靈，連這些神國，連這些撒旦國度裡面的那些是邪靈，都要聽神的話。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怕鬼，很怕邪靈，你們不用怕。因為為什麼？因為連邪靈都是要聽神的話。你有沒有想過，若果是神沒有說准許邪靈傷害你的話，那些邪靈是不可以傷害你的。第四災和第七災，這個就最難解釋。我知道是有一個關係在裡面，因為你看看經文很明顯是有個關係，都是講到是歌山這個地方。記不記得歌山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住的地方來的？講到烏蠅那時候，歌山是沒有烏蠅的，只是得埃及人的家才有烏蠅。講到是那些冰雹，歌山是沒有冰雹落在歌山，沒有落在以色列人的地上，只是落在埃及人的地上。很明顯是有一個關係在裡面，但很難能夠明白。記不記得我剛才跟大家講烏蠅的首領是什麼？就是別西卜，就是烏蠅的王，就是撒旦他自己。所以我覺得講這個審判，其實是講是對撒旦的審判。記不記得這個別西卜在這裡新約都出現過的，不是只是在這裡列王紀下二章。記不記得當耶穌基督是醫好了一個身父是有鬼的人，法利賽人怎麼說？他說你就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而已。意思就是說什麼？意思就是說耶穌基督自己就是撒旦的跟從者。耶穌基督說了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若果撒旦自己驅逐回撒旦，他的國就分裂了。他說若果 我們要走去一個壯士的家，去拿這個壯士的家具，拿他的財產的話，我們先要捆綁這個壯士，我們才能夠做得到。這個意思就是說，神是有勢力，是高過撒旦，能夠捆綁撒旦。所以一切的邪靈，剛才所說的那些蝗蟲，甚至我們說那些是青蛙的邪靈所做的事，仍然都是掌握在神的手裡面。這裡就是告訴我們聽，神是有權是審判撒旦。看埋下半橛第七災，就是薄冰和是雷。 嗱，頭先話落駁同埋落雷喺度末世係最後一個審判，完噶啦，審完撒旦噶啦，撒旦係被捉咗之後抌入無底坑嘅，呢個就係撒旦嘅結局，呢個就係對撒旦嘅審判。所以我相信第四個同埋第七個係神對撒旦嘅審判。第五同埋第六就係最容易解釋，因為點解啊？是瘡和是瘟疫，无论你是讲出埃及的十灾，无论你是讲启示录里面所有的灾难，你找遍了，是得瘡和是这个瘟疫是在人的身上，其余那些都是人的身外的，水变血啦，你说黑暗之灾啦，你说就算你说蝗虫啦，全部都是身外的，只有瘡和瘟疫在人的身上，代表什么？就是對於那些不信的人的審判，不信的人的審判。嗱，好有趣，有沒有見到當這個守尾結構將人是擺在中間？以前跟大家講過，守尾結構中間那裡是最重要的。為什麼聖靈不感動摩西將撒旦擺在中間？在神的心目中，撒旦不是最重要的。在神的心目中，是顧記住那些未信的人，那些才是神的心目中最重要，放在結構的當中。其實你見到這個結構，懂得新約的人一望下去不覺得稀奇，但你不要忘記寫這些經文的時候是幾千年前，新約都未出現，耶穌基督未為我們的罪而死。這個結構說什麼？所有的罪都是被耶稣基督的血所包住，一头一尾是耶稣基督的血包住，能够包容所有的罪恶，而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未信的人就在神的心目当中，这个是救恩来的，是神的救恩。那我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是看看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是那些人读是十灾是很多时会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令到法老王心眼，神能不能够去审判法老王？如果他不信的话，既然是神使到他心眼，为什么还可以审判他？不要忘记是法老王自己先心眼，他心眼了五次，第六次耶和华才是令到他心眼。而總結來講，法老王心眼自己是六次，神令到他心眼只是四次。在聖經裡面很多時是喜歡用是圖像和圖器來到是形容神和人的關係，神就是那個圖像，他是將是圖泥是變成不同的器皿。那些圖泥一定要是軟熟，这位图像才能够改变。图泥为什么会软熟？因为四分之一的水分在里面。但是当这些图泥越来那些水里面，图泥里面的水一路路蒸发的时候，那个图泥就越来越变得硬。就好像一个人的心一样。如果我们说不信不信，慢慢不信不信，个心就变得越来越硬。到最后神是要是陶造我们、改造我们、塑造我们、变我们，都是变不到。所以很多时候我给未信的人的一个劝告，就是要早点信，早点信才可以是当你还是软好像那块陶泥那样，才能够被神所改造。慢慢慢慢不信不信，就好像法老王那样，头那五次一不信，慢慢慢慢神再去想改变都是改变不到。那这个就是究竟法老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罪来到是负责任，是绝对是应该。第二个是问题，这个问题都是很常见，就是我们见到九个灾难，然后才是带至第十个灾难，而那九个灾难好像慢慢慢慢越来越严重的样，去到第十个灾难，神是要击杀长子，法老王才肯给以色列人是出埃及。究竟这个是不是给我们看得到是神的怜悯？ 嗱，好多傳道人、好多牧者都會咁講。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兩年前，甚至一年前，我都會係有同樣嘅諗法。但係見到呢一個十災嘅首尾對偶，令到我改變咗我嘅諗法。其實呢一個十災嘅首尾對偶講俾我哋聽咩嘢？陰貧神對撒旦嘅國度審判，對撒旦嘅跟從者有審判，對撒旦自己有審判，對唔信嘅人去審判，呢一切都唔能夠係救到人。救到人嘅係咩呀？係羔羊嘅血，係最後嗰一災。同埋我哋一樣，若果神係審判我哋，我哋就能夠改變嘅話，就唔需要耶穌基督嘅寶血。我哋見到，就算撒旦嘅國度，就算撒旦係冇喺度世上，就係千年嘅國度嗰陣時，撒旦係被打落無底坑，人仍然一樣犯罪。呢個就係冇辦法改變嘅事實。頭嗰九個災啊，法老王根本係冇可能係俾以色列人離開。如果佢俾以色列人離開嗰陣時，就唔需要第十災嘅羔羊嘅血。如果我哋任何人，是靠住自己靠住嚟到是信神的话，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会不会有这件事？不会有这件事。所以头那九个灾只是告诉我们，别无他法是能够得救，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令到我们得救。正如是出埃及的九灾一样，没有可能法老是会被以色列人走，因为主要的就是羔羊的血，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宝血。既然头那九灾是没有机会令到以色列人是离开是埃及，这个是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怜悯。怜悯不在九个灾难里面，怜悯在第十个灾难里面。怜悯是那位神爱我们，爱到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以他的血来到洗干净我们的罪。这个才是神的怜悯，不在这里头个九灾。跟着第三个问题，就是神杀长子是不是很残忍？与其说神残忍，不如说罪的可怕。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没有叫我们死，神是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是来到，是以他的血是洗干净我们的罪。头先也都讲过，除了耶稣基督的血，别无他法是能够救到我们。正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话，天地人间别无其他的名，我们可以是靠着得救。这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叫今日的分享做独一的主，唯有祂，唯有祂的血才能够是救我们，是脱离罪，才是可以是给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是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